我们今天来学圣约神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哈。我们上一讲特别讲到圣约神学在教会历史中的发展。初代教会呢，包括耶稣和使徒的时候特别引用圣约神学在教会进行牧养和教导。那么到后期呢，圣约神学比较薄弱，它属于一个胚胎的时期。中世纪呢，圣约神学可以说几乎就没有了，然后有也是错误的。宗教改革的时候包括孙云理，然后布林格、加尔文就让圣约神学发展到了巅峰时期，更成熟。那么更成熟的这个表现就是在西敏信条的第七章。那么后来呢，在清教徒群体当中，包括斯布珍、欧文或者约翰班扬，他们的著作里面都会谈到用圣约的方式去讲道或者牧会。那后期呢，时代论的兴起，那圣约神学就比较没落了哈。那今天我们特别看圣约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啊。我们谈到神学呢，就是神学只是指一个大的笼统的一个称谓。其实基督教神学呢，它分为很多的学科，这些学科呢有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和实践神学每一个学科的话呢都是非常的庞大而且系统的。其实我们以前是没有学科的，或者天主教的宣教士来华之后才有了学科的概念。以前考试就是文状元和武状元，他没有这种科目的考试哈所以在神学上他是分得很细的。你比如你读神学不是你读个神学博士，神学博士是分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学科。你比如说你圣经神学的博士，或者是系统神学方面的博士，或者历史神学的博士。历史神学也分很多，有人是初代教会历史的这个专家，有的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专家，还有近代教会历史，反正每个领域都分得特别细哈。但是到我们中国科目就不进行细分不细分。你说我读过神学你也读过神学，在国外他们不这么讲，他们会说我是读的哪一个专业，就是历史神学或者主要研究宗教改革史，或者研究初代教会史，是分得非常细致的哈。你看我们穿鞋呀，我们是一双鞋走遍天下。你到了迪卡侬去买鞋的话，你发现你从事任何一个运动都需要买相对的鞋，对吧？所以我一直很纳闷，徐霞客他穿什么鞋徐霞客游戏穿什么鞋？所以你打网球需要买网球鞋，你玩滑板呢需要买板鞋，在高尔夫呢有专门的高尔夫这种衬衣登山鞋，跑步的越野的，总之它每一个鞋都分得非常细致，所以它背后有一定的科学精神，但是我们就没有哈。所以你读过神学我学过神学，不，在西方的神学教育当中一定把每一个学科分得非常细致。所以你读每一本的神学著作，他会介绍这个作者他是读的哪一个专业，哪一个特长。他不会说这个人读过神学，他不这样介绍，他介绍圣经神学或者新约神学的专业，或者历史神学，那就是他读宗教改革史专业。他每一个专业都很细致哈。但是最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个牧会学硕士，其实这个是不存在的哈，不存在牧会学硕士这个学位的。因为牧会学你不可能是有学位的，因为牧会不是你读完之后就拿到牧会学硕士。后来不知道福音派怎么搞出一个学位来叫牧会学硕士，其实这个是最烂的，没有意义的，最没有学术水准的。而这个牧会学的硕士其实是无法构成真正的一个 学位的啊，基本上是看不上眼的一个哈。那我们说圣约神学为什么重要？它一定跟基督教的诸多学科有它紧密的关联性。那么这些学科是可以区分的，但它不能够分割，它可以区分，它不能分割啊。你说啊，圣经神学是独立的吗？啊，它的确是独立的一个学科，但它跟其他神学是分开的吗？不是分开的，叫可区分不可分割。大家在读这个加尔文《人生智慧》这本书里面，反复出现这个用语，叫可区分不可什么呢？分割。学科也是，每一个学科它的确是独立的，但它又不可跟别的学科进行分割来理解。那么圣约神学也是，圣约神学和每一个学科都有它的关联性，就每一个学科必须有圣约神学的摄入，如果没有圣约神学，这个学科就有可能会变得支离破碎。那我们可能会说，为什么搞这些神学用语呢？跟我们生活有关系吗？没关系啊，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没关系。成人主义学就要学习一些神学课程，不要求它太高，最起码得有神学的理念和它的术语，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读圣经，去看待教会，看待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啊。所以没有神学一定是很危险的，无法解释。比如今天我们说基督徒有恩赐，那非基督才干从哪里而来呢？那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所以加尔文就做了伟大的贡献，他没有轻看非基督徒的才干，这些都是背后的神学理念所塑造这个结论。所以神学的课程就要挑战我们学了没有学过的东西，学过的东西再学，那就反复的咀嚼，就消化，没有学过的东西要学习，叫挑战。那首先要探讨的就是圣约神学与圣经神学的关系。那么什么叫圣经神学？就是研究神自我启示的过程，这叫圣经神学。圣经呢，它不是神瞬间把启示赐给我们，它是多次多方不断的完善，我们才有了这本圣经。摩门教跟伊斯兰教呢，他们都是相信神的启示是一次性赐给他们的，但是我们的圣经不是，我们的圣经是神在历史当中不断的把他的启示赐予我们。在希伯来书就说，古时借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是圣经它的一个特性。所以圣经它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将上帝的旨意，将上帝的作为，将上帝的救赎计划不断的展开给我们，像讲故事一样有头有尾啊。我们给孩子讲故事喜欢怎么讲？从前啊，孩子说从前，每次讲故事啊，我跟你说从前，总之都是从前的讲故事啊。圣经它是有历史的发展，这个历史的发展是逐渐的越来启示丰富，越来越清晰啊，这个叫圣约神学。所以那神的启示就包含一个特性，就神的启示是历史性的，神的启示不是在真空当中，他是在历史当中将他的旨意启示显明给我们，而这个历史是发展的，这个历史不是就在那一个时刻，它是发展的。所以从亚当发展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呢？这个保守的旧教科学家认为就是6000年到10000年，就是从创造天地一直到今天，保守的这个年代是6000年到10000年，但是也只是保守看，绝对不是几万年几亿年，这不是的哈。所以到所有的博物馆都一定会告诉你史前，对吧？从无到有，然后到单细胞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进化的过程。但是我们是不接受这个，我们只大接受保守的年轻的地球的理论哈。所以既然历史是渐进性的，就证明神的启示 是在历史当中不断的显明给我们。另外，这个历史的过程呢是有机性的，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启示，跟对摩西的启示，和对我们的启，跟对使徒们的启示，它之间是有关联性的。这个有机很好理解，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呢？是有机性的，它是有连贯性的，有气息的，联络的啊，它不是一个僵死的，上面跟下面没有关系的叫无机啊，无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我们身体是有机的。那圣经的启示在历史过程里面，每一段经文的启示跟上下都是有连贯性的，所以神的启示它是有机性的。那么圣经神学说是沿着圣经启示的脉络一卷一卷的去研究，这个被称之为圣经神学。圣经神学是研究创世纪，通过创造堕落，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来查看神对我们要传讲什么真理。在研究出埃及记，他们在埃及受欺压，他们过逾越节，过红海，他们在西乃山下领受律法，见到会幕，这些神要给他们表达什么真理？依次是立位记，为什么要献祭？献祭的条件那么繁琐，这些跟我们什么关系？神要给他们传达什么真理？依次类推，系统的研究，我们被称之为这个圣经神学。所以圣经神学这样的研究就产生一系列的课程，被称为圣经导论，或者旧约概论、新约概论。什么叫旧约概论？一卷一卷的去研究这卷书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写给谁的，这卷书分为什么段落，他要对我们讲解神什么真理，就成了旧约概论、新约概论啊，或者圣经导论。那这些呢都被称之为圣经神学。那么圣经神学跟圣约神学有什么关系？按照圣经神学的定义，那么圣约神学是圣经神学最好的表达，因为圣约神学是在历史当中去研究神启示的过程，恩典之约是如何展开的，所以圣约神学也是圣经神学的基础啊。有了圣约的主线，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就不会把神在不同历史中间所启示的真理割裂去理解。那么创世纪跟立位记什么关系，对吧？那么出埃及记跟立位记又什么关系？路德记跟创世纪什么关系？是什么一种的脉络和主线把每一卷书串联起来呢？如果没有圣约神学，就会把出埃及记单独拿出来，把它进行了一个分割去理解，认为出埃及记跟创世纪没有关系，认为路德记跟创世纪也没有关系。我们特别讲过路德记跟创世纪有没有关系？
有吗？
有关系。然后跟申命记有关系吗？也有关系，跟摩西五经都有关系。那什么主线帮助我们让每一卷书都产生关系呢？就是圣约神学。一旦没有圣约神学，哪怕你讲圣经神学也很容易进入那种的每一卷书是独立的，每一卷是独立的，然后每一卷书和每一卷书不是有机的连贯在一起，而是分开的。那这样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让圣经对立或者割裂。所以圣经的割裂或者把它分裂去理解，有很多错误的这个思想兴起。你比如说马吉安主义还有实在论，他们研究圣经呢就是不接受圣约的思想，将圣经与圣经对立割裂去理解。马吉安主义是将旧约和新约怎么样对立，他把旧约都删掉，只留下什么呢？新约的一些书卷。那实在论呢，将旧约和新约对立起来，将圣经每个板块都对立起来，就造成圣经的割裂或者分裂式去理解，因为他们不接受圣约的思想。那一旦圣经被割裂理解了，那圣经诸多的论题就会出现问题，比如神论、救恩论啊、基督论都会出现错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圣约神圣经神学，必须要有圣约的思想。没有圣约的思想，那圣经神学就会倒塌的，就会没有一个整全的架构，就无法统一起来， 那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其实如果学旧约概论，学新约概论，它里面一定会涉及到约的思想，而这个约的思想就保证我们的每一卷书和每一卷书有机的理解去讲解，可以帮助我们去学习。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圣约神学与系统神学。那系统神学呢，是它按照特定的主题系统性的归纳构成整合在一起构成系统神学。所以系统神学呢，它是把一些特定的主题把它归纳起来成为一个系统，我们称之为系统神学。那系统神学一谈到系统，我们都认为它很僵硬，但是圣经的确存在着某一种的系统，而这种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圣经特定的真理。那么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更好去理解了。那什么叫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用一个比喻去讲解。如果你的妻子去逛街的话，你问他说今天去哪里逛街了，他会告诉你九点怎么去的，啊，遇到了谁，买了什么衣服，吃的什么，花了多少钱，我就回来了，对不对？而这种妻子的叙述方式特别像圣经神学，特别注重圣经历史和故事情节进行归纳。那什么是系统神学呢？就是你老公出去从早上到晚上回来了，去干嘛去了？逛街去了。去哪儿了？逛街去了呢，对吧？盯谁呀？我自己啊。你问那么多干嘛呀？啊，这种系统的归纳特别像系统神学。所以你们看到系统神学它不太注重圣经历史故事的情节，它要把一个特定的主题定好，比如我要去认神怎样的神，它要从圣经66卷把关于神的本质、神的属性、神的旨意和作为归纳起来，就称之为神论。他不太注重从前怎么讲，他不会的。他是从圣经每一卷找到创世纪怎么叫做神，出埃及记怎么叫做神，利未记怎么叫做神，把那些特定的属性和作为拿出来放到这个神论的话题之下，就称之为叫什么呢？叫神论。那么人类呢，就是要从圣经归纳人的本质、人的堕落、人如何蒙拯救、人最终的归宿，就产生了人类。那么什么叫基督论呢？基督是谁？基督做了什么？从新约圣经去归纳产生基督论。那么神如何将救恩实施在一个罪人身上呢？这个实施的过程有拣选、呼召、重生、信心、悔改、称义、成圣、得荣，这些归纳起来就称之为什么呢？叫救恩论。那我们说什么叫教会论呢？就是给教会下一个定义，去研究旧约对教会的教导和新约对教会的教导，以教会的特点就产生了教会论。那末世论也是如此。末世论不是讲世界结束，末世论是讲到基督再来给人带来的盼望。那这些呢就成为系统神学里面特定的主题啊。所以我们学系统神学会谈到神论、基督论、人论、教会论、救恩论还有末世论，这些是系统神学归纳一个主题，把它系统的放在一个课程当中，我们就称之为叫系统神学。那系统神学的各个主题是如何连接的，就是神论和人论如何连起来，那人类如何跟基督论联系起来，那教会跟我们什么关系，是需要有连接的。如果神论、人类、基督论没有连接的话，那它都是一个单个的主题，那这个系统神学可能会产生某一种的破碎或者肢解，是错误的。但是圣约神学可以帮助我们把每一个主题联系起来。神论和人类是如何产生关系呢？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透过行为之约和人产生关系。神和亚当如何建立关系，就是和亚当立了一个约，被称之为什么呢？行为之约。有这个行为之约，神是造物主， 立约的主，亚当是守约者，神和人之间产生了关系。那么人和基督是如何产生关系的？还有与救恩如何产生关系？救恩产生关系的是通过另一个约，叫恩典之约。如果没有恩典之约，人和基督没有关系，人和救恩也没有关系，人和教会还没有关系，那盼望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所以恩典之约将神、人与基督、救恩、教会、末世论一起连在一起，就称之为恩典之约。所以恩典之约让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人再次和上帝恢复关系。我们就看到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就完全把系统神学这些主题连贯在一起。那如果没有系统神学的话，神论、人论、基督论无法产生一种内在的关系，而内在关系的产生是因为圣约的思想让它不至于分割和独立，而紧密相连在一起了。大家可以读伯克富的系统神学，伯克富的系统神学在人论中特别教导了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如果没有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话，神和人的关系无法去理解，没有恩典之约，人和基督也无法产生内在的统一性。所以 你读任何的改革这种书籍一定读不出来矛盾，它一定是一致性的。但是你读那些市面上卖的那些书籍的话，一定会有矛盾性。有一套的就是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的《天道注释》，66卷都注释完了，里面是福音派的包括牧师有解经家，还有少数的改革宗这些的注释书里面不都是出于同一个思想这套书里面你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系统，因为它不是出于一个系统的改革宗的解经家将每一卷书进行注释呈现出来给我们的。但是在改革宗的所有的书籍当中一定有内在的统一性，绝对不会对立也不会分割的。诗篇就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律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如果没有圣约神学的话，我们读圣经好像瞎子戴上墨镜越看越黑，知道吗？所以我们有圣约神学会让我们真正的去明白神的话，能明亮我们的眼睛，能使我们在圣经当中明辨是非。那下个方面是圣约神学与历史神学。谈到历史神学呢，它是讲到教会历史神学的发展。那历史神学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教会历史和神学历史。教会历史比较侧重于教会这2000年发展的各种的事件教会的各种兴衰或变化比较侧重于事件。那神学历史呢，或者称为教义史，主要侧重于某一个神学论点在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是如何发生的。这些比较好的著作就是伯克富的基督教教义史，他就探讨神论，他从初代教会一直探讨到现在，包括康德、黑格尔他们对神论的认识。所以把神论放在历史当中去探讨每一个时期对神论的认识，就形成神学的历史，或称为教义史。当然还有一个叫基督教思想史，那么侧重于基督教的思想。那首先我们说历史神学主要是研究历代教会的兴衰、异端之兴起的扫除、信条来源及内容等，大多与信仰和神学有关。所以教会历史主要是记述神学思想的进展，描述神学论战的曲折风波，以及对教会发展的影响，这个叫历史神学。所以学习历史之后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今天所有的错误在教会历史上都出现过可以帮助我们去渐渐发现哪些思想是错误的，哪些对的教导 是我们应该去持守的啊。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根基性的东西，但是人往往不喜欢去学历史，就是啊，这个来一个异端，我们就讲一门课程；来一个错误的论调，我们就开设一个课程。其实这都是错误的啊！所有今天的异端，没有新的，都是旧的，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新的异端。在整个教育历史上，全部都出现过，没有出现过的。那么圣约神学它是不是新兴的？不是。我们在上一讲的教会历史方面中特别看到啊，圣约神学它可以说是大公教会所持守的信仰，它绝对不是一个新的后来的啊，后来才有的，不是的。我们简单对教历史总结，它初代教会的耶稣和使徒是注重圣约神学的，那么中世纪是缺乏圣约神学，而宗教改革又恢复了圣约神学，那么现在呢是一个遗忘圣约神学的时代。所以你透过历史就会明白，圣约神学绝对不是一个新兴的，绝对是一个古老的，在圣经当中被耶稣、被使徒、被历代的圣徒们所持守的。所以当教会不再重视圣经神学的时候，他的圣经的解读、经文论、教会观点通通都会出问题，而宗教改革恢复了圣约神学，等于让一切都回到了正轨上面。所以宗教改革也恢复了教会的治理，也恢复了家庭的地位，也恢复了男人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的责任，一切都是圣约神学的功劳。如果没有圣约神学，人很难让信仰恢复到这个正轨上面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不能接受圣约神学，那是你们改革宗的这个教导，我们就缺乏一个常识，叫历史的常识。而历史神学可以帮助我们还原真实的一面啊，人是离弃了圣约，所以今天一切的生活才造成支离破碎啊，教会之间也没有真正的和睦，是这样的。那下面是讲到实践神学啊，上面题目没有打过来。那什么叫实践神学？实践神学就是实践上帝话语的教会生活，那个叫实践神学。所以实践神学从某些角度来说，它不算是一个学科，它又算一个学科，它是将上帝的话应用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今天每个教会都说自己对，都说自己讲的正确，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教会是错的，都感觉自己教会讲的非常的有理。而改革宗教会呢，常常被别人称为是极端的，是狭隘的，是什么呢？是异端的，就各种帽子都有啊。大家也可能被别人扣过帽子，对不对啊？你说我改革宗教会的，哎，你们比较极端哈，比较极端。总之，这样的人总是有的。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因为他没有详细的认识改革宗的教会，便下予一个定论，这是非常不理智的，也是非常不礼貌啊。我在去年见到一个人，他跟我讲，他说改革宗心胸狭窄。然后我说你有没有读过加尔文的旧约要义？他说没有。我说你没有读过，你怎么知道改革宗狭隘？这是人常犯的弊病，我们也会犯这个弊病。我们说路德他哪里不对，我们要读路德的书再去批判路德，我们读了路德的思想再去讲路德才是对的。就是凡是不认知一个系统就批判别人的系统的话，这存在某一种反智主义，就是你不了解别人去批判别人，这是不理智的行为，这叫反理智的一种行动表现。所以当我们在改革宗教过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也不能用不理智的行为去随便批判一个宗派。首先我们不理智给人下了一个定论，这样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事情啊。所以读了那本书，看了那篇文章， 你才能指出它来，然后这叫合理，这叫公平，啊，这叫对的，啊，所以你说东方闪电是异端，对，我们知道它是错误的，那需不需要读它所有的书呢？不需要，你简单了解是这个东方闪电的论点就可以了。就是总之，我们在改革界过信仰生活，不单要面对着我们内在成长的需要，我们还要面对很多的人对改革宗教会的误解，甚至对改革宗信徒也有很多的这个误解或者妄论，这都是今天无法避免的事情，也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啊。所以中世纪之前人去教会只是问你去教会了吗？最后改革之后不是问你去教会了吗？问你去哪个宗派了吗？去哪个宗派？所以中国教会什么时候才成熟？不是为你去礼拜了吗？而为你，你去哪个宗派去礼拜了吗？那才中国教会最成熟的时候。你说这有搞宗派主义？不是的，没有宗派是最可怕的。我已经讲了，你的见招看不出你是无门无派来，那你太危险了，对不对？所以你杀死一个人，一看就是华山派的，啊，就直接判你罪了。对，所以有一天我们礼拜就问，哎，弟兄姐妹，你也是弟兄，哎，我也是弟兄，好，你去哪个宗派里面？我去改宗教会礼拜，那才是教会最成熟的表现。所以将宗派抹杀掉，就是变得无宗无派，那个妄自尊大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改革宗有很多信仰生活的实践，比如教会长老制，实行幼儿洗啊，重视救恩论，受苦与蒙保守，重视生活的家庭，教会群体生活，这些观念对于非改革宗群体他们是非常理解的。啊，搞什么长老制教会没听过，对吧？然后你说婴儿洗，不能哈，是婴儿洗，孩子没有得救，怎么是婴儿洗呢？你们这个极端啊，极端，就扣这个帽子。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他们没有圣歌神学，没有圣约神学，他们就理解不了长老制，理解不了婴儿洗，理解不了救恩论，唯独上帝的恩典，也理解不了受苦与蒙保守，也不会懂得什么叫圣约家庭观念，都不理解。所以缺乏了圣约神学，教会的实践就变得一塌糊涂，没办法让信仰生活变得更加的完美。如果有了圣约神学，我们就懂得为什么实行教会的长老制，因为有圣约的代表的原理在里面。为什么实行婴儿的洗礼？因为透过婴儿的洗礼，将孩子纳入到上帝的恩典制约的当中。我相信我的孩子也需要上帝的恩典。为什么注重救恩论？因为我们得救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之约。为什么注重圣徒与保守？上帝的恩约是永不变的。为什么注重圣徒的家庭？因为上帝整个圣经及教会历史当中，透过圣徒家庭做的救赎之功，往往是大于那些在非基督徒家庭拣选人信主的成分还要大。你可以看整个的历史，这些都是圣约神学塑造的这些观念。如果没有这些，教会生活就变得一塌糊涂，没有办法让信仰生活变得更完美，让信仰生活变得更平衡，没有办法。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看教会生活很混乱？有的教会没有治理，有的教会治理就是会众治理，有的教会治理是主教治理，啊，有的教会治理就没有治理啊。当然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治理的哈，多少多少都有他的治理。有人说教会没人治理，没人治理错误的哈，任何教会都有治理，不是有好的治理，有坏的治理，有健全的和不健全的治理，没有一件教会是没有规律治理。但是合乎圣的治理方式，圣经一定是教导给我们的啊。所以一些来到改革宗教会改革宗教会的人不食人间烟火啊，但是你如果学了圣约神学，就可以发现我们真的使人间烟火，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我们一点都不闭塞，我们一点都不清高，一点都不回避这个世界。现在很多人信主信的清新脱俗，知道吗？就是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了，知道吗？没有关系，什么都不懂，知道吧？就是你说历史也不懂，政治也不懂，艺术也不懂，什么都不懂啊！每天一句话，爱主超过一切。啊，这都是愚昧的行动。圣约神学真正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活的是个人， 让我们真真正正跟这个世界产生关系。人家说改革中世俗，他讲的话可以理解他，而改革中很注重这个历史发生的事，因为他很看重历史是上帝作为彰显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整全的神学观念影响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如果没有圣经神学，实践生活一定是一塌糊涂的，这是错误的分析。你比方说，如果今天你和你的妻子别吵架了，你和你的妻子产生问题了，妻子身体非常不好需要照顾，你说你来礼拜，你还是说来在家照顾妻子呢？如果放到传统的教会，一定不，你要爱主超过一切，对吧？啊，不是，在改革教会绝对不会告诉你爱主，你不要来礼拜，你照顾你的妻子，他背后有一套的原因啊。所以改革中非常注重务实，非常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实际操练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绝对不是那一种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跟家庭没有关系，跟工作没有关系，跟世界没有关系，我们整个人清新脱俗啊！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信仰，这都是一种错误偏向信仰。所以我们应该真正的去明白圣若神学帮助我们去实践这些真正的教会应该有的生活的表现啊，我们就需要被圣约的神学所建立，我们才有可能有一天实行长老制，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明白婴儿洗，更多的去建立圣约的家庭。这就是圣约神学循序渐进对我们教导，不代表我们听一次圣约神学就知道会建立家庭。我们虽然讲过了那个家庭敬拜，不代表我们会家庭敬拜，对吧？啊，不代表会，对吧？因为我们不想去遵守，实际上我们很难向家庭敬拜啊。我们别说一个礼拜这个一次了哈，有这个意愿就不错了啊，这意愿就不错了。所以总之，为什么信仰生活混乱，教会各种问题，就因为没有圣若神学塑造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这个方面是我们值得好好的去思考的。那另外，圣约神学可以使教会每个方面都全面，包括教会的治理、教会的群体性，还有家庭、婚姻和教育，都影响我们。那为什么说圣约神学影响教会的治理呢？教会没有治理就没有规矩，教会的治理一定是代议制，就是众长老治理教会。在改革中，教会呢是全的，一些正常的堂会是有一位牧师、两位长老形成这个治理的主体，而这个治理的主体是用代议制的方式来治理教会，权力不能只交给一个牧师，交给一个牧师会形成专政，交给会众，会众会有一天把牧师、长老都革了，知道吗？都革了，所以在会众制，就他们是有权力将牧师传到给革了的权力，但是代议制不是的。代议制是一种符合圣经的治理方式。另外，圣约教神学塑造教会的群体性，我们是一个圣约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因为恩典被紧紧的连在一起啊。所以今天教会是一盘散沙，缺乏一种凝聚力，因为他不懂得神是通过约的方式将我们所有的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孩子生四个生五个孩子他养不起怎么办？怎么办呢？你说我们养，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养的观念从哪里来？当这个人生五个孩子的话，他的孩子已经受了洗，就进入教会里面，那个孩子属于什么呢？教会的成员。当那个小成员没有奶粉喝的时候你怎么办？对吧？你怎么办？你说哎呀跟我没有关系，那不是，那是一个圣约的群体。所以当受洗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友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稳固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彼此进退共荣辱的这么一个圣约性的群体，这才是真正的教会的群体。今天教会一盘散沙，知道吗？就是个人专注自己的事。另外我们的家庭 家庭观念最严重的问题是男人不尽责任啊，男人不尽责任。我一直很奇怪，中国为什么在上个世纪有这个女人顶起半边天，然后世上只有妈妈好，总是缺乏父亲的地位。圣约神学正好给了父亲尊严啊，也给了父亲应有的地位。圣经就是神通过和男人来立约的，这个男人去带领这个家，顾念这个家，这一点在圣约神学清晰可见。如果男人不能尽到责任，女人就肯定是顶起半边天，一定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所以教会以后得这么写首歌：世上只有爸爸好。啊，这个爸爸的缺席，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圣约方面的失败，就是男人没有尽到当尽的责任。所以当这个男人在家庭中失职的时候，因为看到今天那么多娘炮，知道吗？啊，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男人不像男人。我们说这些现象，它不是一种笑话，而是一种家庭的缺失，造成男人缺乏那种阳刚之气和担当和承担，不像男人。而圣约神学是还原于家庭的本貌，男人女人他应有的地位，让整个家庭更健全更完美。婚姻也是，婚姻只有男人在男人位置上，女人在女人位置上，这个家庭才幸福。如果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孩子无法看到什么是男人，无法看到什么是女人，你说这个孩子他怎么能够愿意进入家庭呢？他都是一种缺失，最后教育。教育是很庞大的话题，大家都知道改革中非常注重教育，尤其是基督教教育。当孩子进入圣约的群体当中，他不应该的接受行为之约之下的世俗无神的教育，他应该接受恩典之约之下上帝所赋予的那种以神的话语解读的世界观的教育。这种是极大的缺失。我们的孩子在行为制约之下的教育模式里面，他没有一个主体，他没有绝对的，他没有上帝，他没有不变的真理，他都没有。那孩子每天接受是什么呢？是那些相对的会变的，让我们反对相对的一些理念。所以当行为制约的孩子被行为制约教育不断的熏陶的话，他就慢慢的不再相信恩典之约所呈现给我们的世界观。所以每一个方面都影响我们巨大的不得了。他整全的塑造基督徒信仰生活，勾画出教会的轮廓，那些没有圣约神的教会教义冲突，实践神的话语也是矛盾的，教会的治理乱作一团，毫无秩序。我想这是可见的，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从前过去原来家庭教会或者三字教堂的那种生活的经验。我们看到教会乱作一团的确是存在的，但不代表说受圣约神学影响的长老教会一定不出问题，它一定有问题，但它在于有怎样去改变这个问题。说句很难听的话，中国人很难实行长老制，也很难实行会友制，特别难，因为中国人有问题。一位很有名的华人神学家他特别讲，他说中国的华人教会实行长老制难得登天，成功率很低。为什么？因为我们很难愿意服在这种约的下面，这种代议决定被治理，然后负责任很少有人这么去做的。那如果没有圣约神学，我们的解经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的教会等于建立在那个沙土的磐石上。我们就说今天教会需要改变，怎么去改变？阿摩斯这样讲，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分因无饼，干渴分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你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到。所以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什么呢？教会听上帝的话语，教导上帝的话语。换句话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讲道，讲道还是讲道，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那十年，中国就有一种浪潮，就是到韩国去学习韩国教会怎么治理啊。韩国教会的治理堪称是流水线的治理方式，大家如果到了韩国一定发现咱们教会破烂不堪当啊。你说我们这个像丙炎那种小孩放哪里？有专门小孩的育婴师，绝对是专业的，帮他们照顾孩子，大人去听到啊，就是六七岁的有六七岁的，十几岁的有十几岁的，划分的流水线生产的方式。所以许多的中国的传道人教会到韩国去学习，因为韩国人给他们钱，报销来回的路费，学习学回来的是什么东西？学回来之后给教会的信徒教会过生日，学回来干什么？别人怎么搞育婴室，我们怎么搞育婴室？但是没有真正的去明白一件事，就是人为什么偏离主道，教会为什么荒凉，就是没有上帝的话语的整全系统性的宣讲，就造成今天教会的荒凉这个局面。而圣约神学是帮助我们正确的解释神的话语，那么信仰生活就会正确的在中间被解释被应用。所以圣约神学和实践神学是无法分割的，而是紧密相连性。我想在我们讲道当中会把这些观念贯穿到里面去。那最后我们来说神学的四个学科，它和圣约神学有紧密的关联，足以证明圣约神学的重要性和不可缺少不可无视。我们如果说圣约神学它是新的，我们就一定无视历史；如果说圣约神与实践没有关系，我们就真的不懂得圣约神学圣经全面的展开。圣约是圣经的启示，也是我们应该把它重新拿出来再去教导去延伸。什么时候丢掉圣约？那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救恩论就会出现错误，教会治理也出现问题，家庭出现问题。什么时候恢复圣约神学？一切都恢复了。宗教改革跟宗教改革之前是鲜明的对比，没有圣约神学的宗教改革之前的中世纪，教会的治理是教皇制，家庭是混乱的，救恩论是混乱的，人的服侍观念是混乱的，没有一个是健全的。宗教改革之后一切都变了，恢复了长老制，恢复了这个圣约的家庭，恢复了家庭秩序，恢复了救恩论，每一样都恢复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没有按照圣经所启示约的观念好好的让我们去了解圣经，解读圣经，阅读圣经，让我们帮助我们去好好的去理解神的话，解释神的话语。只要丢了圣约神学，我们一定会回到那个混乱不堪的中世纪那个悲惨的状况当中。那么如果拿回圣约神学呢，发挥它，教导它，然后充满教会的话，那教会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去了解圣约神学与圣经神学、信仰神学，然后历史神学还有实践神学之间的关联性，可以帮助我们重视圣约神学，知道它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的一个学科。好，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